所以今天我刚开始就说啊，是复活节，然后来教这一堂课，我真的是非常荣幸。其实当初师母问我说哪几周比较方便的时候啊，我给他这周，我完全没有想到今天复活，因为我上一周就是去南加看我妈，所以不在。那我想说好吧，那就这一周开始，真没想到复活节。为什么呢？你在今天听今天的这个讲的这一章。哇，其实我都不用讲了，我跟你讲，只要唱完这首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OK，好，如果你真的，第一，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你看，大概，对，好，那我开个头啊，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跟一起唱。OK，哈利路亚，耶稣他活着，他已战胜死亡，那坟墓不能胜过他。耶稣永远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他是阿拉法、俄梅伽，首先与末后的，他主宰咒诅我们义的完全自由，上帝羔羊已复活，他活着，他活着。哈利路亚，耶稣他活着。这年头教书真不容易，还要会唱歌。不过我对不起，如果唱得不太好的话，跟大家抱歉。网上这样 OK，你可以去找 MV 或者 YouTube 来听啊。你如果真正的明白这首歌的意思，你如果真正从这首歌里面，因为我真的很难找到说几句话里面能够完全的表述说耶稣是谁，他对你。就是这首歌了，我们教会都说唱这首，对，以前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唱这首歌，所以一方面也是，如果在那个教会的高层主管级有听到我这个呼声的话，拜托拜托，下明年对师母，我们以前在我还记得在那个还旧堂的时候。呀，唱这首歌大家都超嗨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平地嘛，所以很多人都一边跳一边唱，喜乐。为因为这首歌里面讲到的基本上就是个新约神学概论。OK，那如果我讲完的话，你们就可以回家，所以我就不细述。OK，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这个三章和第四章前半段是讲些什么。那这基本上今天的。这一堂是分成两段，前一段是讲 versus 摩西，完全不能比啦。其实用这个比都有点侮辱耶稣啊。那后半段就是讲到安息这个概念。OK，好，那我们就先请大家一起翻到第三章1到6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一二三，同盟。我们我将可化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好，谢谢。我刚才其实已经先剧透了，就说为什么我说拿耶稣跟摩西比，都是有点侮辱耶稣啊。但是这个比较却是重要，也很需要的。为什么呢？希伯来书顾名思义，师母，我觉得一开始就有讲到，是写给谁看的？希伯来人嘛，OK，就是犹太人的信徒。你基本上可以 assume 嘛，可以就是说，每一个这些书信其实都是写给信徒、写给教会的。OK，这一点是应该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来考考大家，就希伯来书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如果你现在赶快去那个 Google 或者是什么 AI 查一下的话，你也许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答案。在圣经里面，其实你问很多问题，都会有一些很，这个答案都不很明确，然后都会说也许这个，也许那个一大堆。但是一般来说，初代教会觉得他读到的时候是希腊文，但是你根据他希腊文的语法跟用字，应该是用古希伯来文写的。为什么说古希伯来文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希伯来文已经是一种有点没有人在真正使用的语言。然后当时的国语是什么？话是什么？知道吗？呀，你不管打哪一个，也应该都是错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国语这个概念。然后那个时候，你想想看，那么大一个罗马帝国，你不要说那个罗马帝国了，有没有这里面福建人？福建省的福建人不是讲福建话的啊，没有福建人啊，那我就跟你讲，你反正你就信了。你知道在福建吗？翻过山那个语言都不一样，大家应该知道这件事嘛。福州话跟闽南话是完全不同语系的，那你更不要提说罗马帝国当时那么大，你怎么可能会有一样统一语言？所以很多书信里面其实是夹杂不同的语言，加上当地的方言。那这本书它跟泰文翻译，你怎么你说怎么可能就看语言写的？能吗？当然可能，你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东西是英文的，如果你英文很溜的话，你就发现你读那个英文东西的时候，哦，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你读一个中文东西，你会觉得说这个中文怎么怪怪？这个中文好像那个语法、语气啊、用词就是不太一样哦，就说这个是翻译的。所以你从翻译的话，翻译刚刚就看我一眼了。你翻得很好，对啊，你翻得很好的话，你就会哎，对，很流畅，对。但是多少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语言，所以呢，很多人怀疑，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嘛，因为这个第一世纪的东西早就已经不见了。但很多人怀疑说，它其实是用古希伯来文还有亚兰文夹杂的。那因为用古希伯来文的在圣经里面其实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他，比如说，哎，有人就你知道，就好像是 A、B、C 讲中文一样，他可能夹几个字用希伯来文，他可能有一些名字用希伯来文，对不对？因为他们古早祖先用的语言，所以就非常确定他是在跟犹太人，而且是在跟有教育的犹太人讲写这一篇的。OK，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教育跟没教育在当时。那可是天差地远，当时的文盲率是多高？哎，我好像经常讲这种文盲这件事情啊。文盲率你知道有多高吗？90%几的人其实都不会读书，不会写字，为什么呢？那他不需要嘛，他天天就在家种田啊，什么养牛养马的，他要识字干什么？也没有印刷术，所以反正也没东西可看，没东西可写。OK，所以大部分人就是靠这些有知识的人，他去读了这些书信，然后他去跟人家讲，所以大家才知道他讲什么。OK，所以他就一定要把这个摩西拉出来比一比。为什么要跟摩西比呢？OK，因为你如果来教会超过我想几个礼拜吧，超过几个月的人，我想你很难不听到摩西的名字。对，还有就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待一个，就算你是初信的，OK，你大概就知道什么亚当夏娃嘛，对不对？那因为已经被黑掉了，所以很少提到他们。今天牧师还黑了他们一下啊，然后再加什么啦，摩西啦，对，耶稣亚啊，讲一讲啊，大卫，对不对？然后那新约的话，就什么彼得、约翰那些的啦，对，这些人你一定知道。所以你只要一提出摩西，你就知道他在跟谁讲，就是跟那些从小就听爸爸妈妈或者在会堂里面讲故事讲到摩西的。所以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也许你要花一点点时间去把它真的内化。你就是想说，哦，当时的人啊，他听到这个的时候，他是什么感受？OK，那所以开始比这个比的话，其实跟摩西的相同之处实在非常多了。所以之后我可能下一堂课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有很多相同处，然后再加上新约的最早的那些书信里面有很多影射，说，哎，你看耶稣做这个事情，哎，你看跟摩西一样，哎，你看跟大卫一样，哎， 有些人就想了，哎，会不会那耶稣就是另外一个什么使者？摩西是使者吗？Definitely，对，他 definitely 是一个 messenger，对，他当 definitely 是一个神的使者。他是中保吗？摩西也是啊，为什么？因为真的很少人，不是根本基本上是没有像他那样子能够作为一个中保 intermediary，能够在神和群众的当中啊做一个中间人，能够两面沟通的拯救者。哇，你说这个太厉害了吧？摩西怎么会变成拯救者？啊，可是，在某种程度来说，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在几个关键时刻，摩西没有行动的话，那希伯来人现在可能都在红海里啊，或者还在西奈半岛。OK，那得荣耀就不用说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你跟一个任何的，你即使是今天你去找一个犹太人，你随便在街上找一个，他即使这辈子没进过会堂，他完全是不相信也不能说，因为其实很少犹太人是不相信神，但是他可能真的对他的信仰一窍不通，他就是有个模糊的概念。像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同学，他是以色列住哥斯达黎加，我那时候在中美洲领事的小孩，他就跟我讲说啊，我需要有 God，然后我跟他讲了一大堆，说哦，我知道旧约上写什么，他说哇，你都看过，我都没看过，好厉害。所以他们很多这种人，但是你跟他讲摩西，他绝对知道。Oh yeah, Moses, no problem. OK，那所以摩西的名气绝对是超级大。OK，然后大家也很高举摩西这个角色，在他们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OK，然后为他设立啊敬忠啊，这个敬忠和全家敬忠，这个是没话讲了。摩西啊，我想在圣经里面，你真的有讲到有几个人，你可以用鞠躬尽瘁来形容。我觉得摩西就是其中之一，哇！我真的，如果我是他的话，我早就放弃了，哇，累死了。OK，然后累死了，到最后呢，很不幸的，也没有办法能够进迦南地。OK，所以这些都是耶稣跟摩西的类比。哎，这个犹太人看到这里就说："哦，很像嘛。"所以耶稣就是摩西2.0。OK，然后他马上话锋一转，not really。OK，但是有不同之处，而且是较摩西更胜一筹的地方。建屋和房屋啊，这个你听起来也许是谁不知道这件事嘛，对不对？你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大家都知道我还算蛮喜欢旅游的吧。你旅游的时候啊，第一个到一个国家会看到什么东西？机场嘛，对不对？然后你看到那个机场好伟大、好漂亮，你就会想说：哇，这个机场实在是太漂亮了。你会想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是谁设计的？哦，是谁盖的？这个很厉害。对，你不会想说这个机场可能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凭空而出的。对，你不可能说赞叹那个机场而不想到造这个房屋的人，这个意思就在这里，意思就在这里。如果你一直去想那个摩西或者是神的使者跟神的受膏者，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受膏者所做的事情，哇，好厉害，摩西好伟大，大卫好厉害，什么，而没有想到说在他们身上的那个 architect 是谁？是谁让他能够做他做的事？是谁高抹他？让他成为先知、君王、祭司，everything，OK？、Okay？ 所以这就是这个差别非常巨大。神与人呢不同，那就不用讲了，OK？ 因为摩西他再伟大，他不过是人。然后摩西我犯过罪，摩西其实是一个什么什么犯？啊，OK，好，他是一个杀人犯，而且目前国际通缉令可能还有，杀人犯好像没有追溯期嘛，对不对？OK，好，那所以他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完全，而且他多次什么，比如他会生气，OK，然后他会口出恶言，然后他哎呀，反正就这样了，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就跟我们一样，但是神就拣选了他，OK，所以拣选他 的人跟被拣选的人，那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然后儿子跟仆人，那这是差太多了。这个我们经常也是在牧师讲道都会经常讲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千万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今天是神的儿子，你当然也是神的仆人，但是你是神的儿子。OK，这个儿子的名分跟仆人的名分是完全不同的。那接下来就要讲到一个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神学上面的概念啊，就是还有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一般来说，如果你真的仔细想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充满了这种事情，OK，本质和体量不同。那如果你用英文讲，就是 qualitative 跟 quantitative。quality 跟 quantity 的差距在哪里？就是我们中文现在我们经常讲说这个级别不一样，OK。那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事情，不要混在一起讲。OK，那还有别，你其实有这生活中真的充满这样的例子哦，比如说亲儿子、亲孩子跟干孩子、干儿子。OK，这个也是一个很，这当然就是说都很好，但是是有 qualitative 本质上差别。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经常想到啊，如果你说你做一件事情可以做得很好，对，比如说像一个 engineer 等等的，好，你说你哇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然后你就是一很棒的一个 engineer，对，我想在座可能很多人都可以 relate 这个概念，OK，但是你是发明那个东西、发现或发明那个东西的人吗？Most likely 你不是，OK，Most likely 不是，是你去拿了别人东西组成，哇，你说你好厉害，这个工程师很厉害。但是你还是不是那个原来发明这个原料，或者你更不要提说你不是创造这个东西的人，你只把这个东西组成，所以这两个东西有本质上的很大的差别。那所以讲到哦，还有一个，其实这件事情非常 bother 我啊，我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至少今天在座各位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不要听到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OK。你有没有当中有没有那个以前是信别的宗教的？好像完全都没有啊。OK，好吧，那个马列主义也算宗教。OK，好好好，那没关系，你就想象就好。你身边有没有？你身边总有信别的宗教的人吧？OK，我真的很怕听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讲出这句话，说：“哎呀，我们的神比你的神灵啊。”我们的耶稣啊，比你们那个先知厉害了哦，因为他复活了。我想我听到这种话，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想。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为什么呢？因为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东西。对，我们的信仰跟他们信仰不是量的差，不是说我们比较厉害，哼，基督教比较伟大，因为我们人的确是蛮多的了。呀，不过就是你如果比这些量，你就完全 miss the point，你就搞错了。你真的要比的话，比什么？比值，比这个本质上是不同的信仰，OK？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懂吧？所以不要再讲说哦，我们这个比较，我说你就跟人家讲说哦，这个是一个跟你所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我来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不一样啊？因为我去上过那个刘师母跟孙大伟的课，所以我可以讲很清楚，告诉你，OK？你呢，就是那个造房屋的，你就是个 engineer，对不对？但是我信的是 scientist，我信的是 creator，比你的更厉害。OK，这个东西你如果不搞清楚的话，因为一旦是处到量化，说什么哦，什么祷告比较灵不比较灵，或者对不对？预言比较灵，哇，那真的比没完没了了。你要怎么跟人家比呢？对不对？好，那而且这个那个。你要讲人数多的话，我们现在人数是很多了，对不对？我想差不多有人说嘛，就是天主教、基督教加起来都20亿。OK，那个其实那个南亚那边啊，它再生个3、5年就超过我们了啦，所以人数可能也不能比了。但是我们真的比的就是本质的不同，所以耶稣跟基督在这里比较的也是不是因为耶稣比较厉害，而是耶稣跟摩西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的。OK。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希望大家可以记清楚啊。 接下来就讲到安息。这段因为很长哦，我就觉得说应该可能从第七节就念到第11节，就神子民的安息第七节开始。哎，好，一二三。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可得永生生命。像在旷野得到大牧，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哪里？
在那里，你们的列祖宗试探我，
并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100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他们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心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OK，好，谢谢。所以这一段先是讲到，又是一个所有的犹太人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段历史。他不管是信不信，但是他一定知道，而他一定相信这段历史是真的。那不过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我观察到啊，你如果看那个第六节到第七节的这个转折，哎，我就说他这个转折很有趣。他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OK，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耶稣来了，他带来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可夸盼望这个大家应该都没问题啊。第六节里面讲啊，还有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这个家呢，是他这个家好像你就说，哎，这个他不是一个家，他哦，他你可以讲说耶稣是这个家的主，但是你说，哎，我们就会变成他的家了，那不是耶稣跑到我们里面来住？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没错了，OK，就没错了。但是这个概念啊，就是他们犹太人会非常需要消化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心中的神都是什么？高高在上，OK，生气了吧就打个雷，然后呢，一动不动就一大堆律法，然后好像他们很战兢的这样跟随着。哎，但是现在变了，对，这个话，所以他就要花接下来的一大，我觉得作者啊，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想说，这个写下去的话，他们这些人大概听不懂，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整个这个概念，把它放在一个他们可以懂的框架下，就是整个犹太人历史里面最惊涛骇浪那一段，就出埃及进迦南地。OK，然后我这里其实我现在是讲第六节啊，第六节那个胆量，我也是觉得哇，太有意思了。说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需要胆量？如果要信主的话，当然需要胆量，因为逼迫非常严重。为什么被逼迫？因为是极少数，而且在当时你要知道说，这个等于是一个新兴的宗教啊，罗马人啊。或者是整个罗马帝国，或者是其实是基本上全世界人，他就是多神为主。当时他看你这个早就已经不顺眼了，这些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都非常 low key 啊，很低调，对不对？因为有个一神的宗教在出现的话，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很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以主流的就是多神。那这个不但多神呐，还跑到一个人来说他是神的儿子。对，而且还行了一些神迹啊，然后也什么还复活什么，所以就说啊，那个时候对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严重，而且逼迫基督徒的是谁？我刚讲了半天罗马帝国嘛，但是真正逼迫基督徒的最严重的就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犹太人当中这个新兴的派，就当时他们是认为这样子，就有这么一派人啊，诶，突然去追随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又死了，这个先知啊，据说又复活了，哇，那个时候也搞不清楚啊，也没有 forensics 嘛，也没有那个办法去立刻去验证什么的啊，大家就这样众说纷纭。OK，所以呢，信的人啊，我想还真的是需要一点胆量。那你就说这个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信主需要什么胆量吗？现在信主需不需要胆量？
我想，如果你真的偷偷的信的话，还好啦，不太需要很多胆量啊，因为这毕竟这里美国有宗教自由，对不对？但是美国真的我，但是美国有宗教自由，这是法律的宗教自由。但是在任何地方，你真的有100%的宗教自由吗？在心里面绝对有，但是你要表现出来的话，的确是有很多挑战，对不对？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兰州啊，对不起啊，不讲政治。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兰州，那我们就比较各方面都会，你感觉说基督徒好像越来越变少数，不但是人数少数，而且意见也变成比较有点少数，所以难免的在某些美国某些地方也是你很难感觉说施展开，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还怕被人告，对不对？讲错话了还怕说 discrimination 什么的，哦，你还不能说哦那个我这个同事什么是基督徒，我跟他工作特别愉快，哇 ，OK 好，那你就完蛋了。你只要说他是个好人 ，he's a good guy 呀、yeah。还有，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如果在座如果台湾来的就知道 ，OK？ 那个台湾啊，我说高科技嘛，科技岛，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至少以前，你知道在那个半导体开厂的时候，一级主管就站一排，然后就会有人拿一把香来，一人发一支，有行业的里面有人点头。一人发一支，就看你要不要拿了。呀，你说这不是高科技吗？不是，比如说像台积电啊那种的，怎么还会这样呢？哇，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台湾。OK， 因为基督徒是极少数啊。那还有呢，我经常跟我的哦，对不起，我今天有个特别的同学啊，因为我会讲到他的事情，所以我要特别提出，就是我的夫人那个Charlene姐妹也在这里。那个他比较害你，你们可以不用叫他孙师母啊，今天对吧？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叫，我也不反对了，这样可以爽一下。OK， 那比如说我们这几天还在提到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在台湾有时候你礼拜天早上什么，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安排一堆活动 ，OK， 哇，那真的你就是说，如果你周围全部都是基督徒，那 good for you，OK、okay。但是你知道在台湾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除非你就是主动的跟所有亲戚朋友断绝来往，那还有可能。但是这个东西你压力就来了，对不对？所以你说需要点胆量，还是需要点胆量。当然没有那个时候那么严重了。OK， 所以就说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在那个这种环境里面，我们有时候信主就信的会很害怕的感觉。但是今天接下来这几段经文就是要告诉你说，怎么样能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可以进入神的安息 ，OK？ 那但是前面这一段哦，其实你就在想说，哇，这个出埃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在旷野多少时间？那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他们也就是怨声载道嘛，天天在抱怨，照三餐。为什么照三餐抱怨？因为玛拿吃腻。然后呢，进迦南，我真的坦白跟大家说了，他们进迦南就是，以后呢就是一路就是这个六畜兴旺，五谷丰收，一切平安顺利吗？OK， 任何有看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啊，其实很不幸的，很不幸的就是有一连串的这个挑战，他们一共的好日子，我们觉得的好日子没有过几天，那这个跟安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先讲到说，为什么他们在这一段旅程当中要进入他们寻找他们的那个乌托邦，他们的安息有这么的困难，就要讲到这个三印。这个三印啊，我觉得我们都知道三高嘛，对不对？但是三印，我在怀疑说这个是师母原创的啊，应该下面有一个那个 trademark 或者什么 copyright。我一看到这个三印，我觉得就会心一笑，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的确是有点像是一个一般我怎么说一般人，我想说每个人，但是也不一定是每个人。但是这个像三高一样，你老了以后很难说没有一样是高不高的啦，没有一样不高的，对不对？总会有一样两样高的。啊，这三样是什么呢？就是心印。心印的话，哇，太多这种例子了，在旧约里面。他们心印的最明显的表征就是什么？心印最严重的就是拜偶像。 对，就是没有。你照着就是神跟他讲话，然后 OK 好好好，然后过两天，哎，怎么又拜起来了？对，心印 OK。那颈印呢？颈印其实我们经常想到就是不怕死啊，但是我还有一个新的理解，我就觉得说啊，你知道吗？犹太人，你真的看他历史，他们在关键时候真的都超级勇敢的，但是那个做的勇敢的很多都是做错的事情，就是哇塞，怎么做那些很疯狂的事情啊？就是关键时候，大家抬出，我说他什么？关键时候不是大家这个回答祷告，什么关键时候抬出个金牛肚来？你就说这个太离谱了吧，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是真的，真的是很硬啊，很敢。OK， 这个你说把这种精神用在好的事情上面，当然很好，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一再次用在这个坏的、错误的事情，甚至是得罪神、冒犯神的地方，跟对面对神的愤怒啊，好像似乎是非常勇敢。OK， 第三个嘴硬，嘴硬就不用说了，嘴硬他们经常是我刚刚讲到抱怨，对，然后经常就是会群众，而且你经常会看到一件事，就是说那个群众就说什么啊，这个群众就说什么，好像他们那些人就是非常的，而且还很同心哦，就是会去挑战摩西的权柄，挑战祭司、士师等等的权柄。OK， 而且是不是说一次两次，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Okay，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真的进入安息的最终的原因。OK， 所以呢，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第十一节就特别说，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OK。这些都有圣经根据啊。然后他就讲到一点，我们actually 我们来，我们要继续读，就从十二节读到十九节。来，十二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一二三。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人中间存着性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想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可因着信，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有这样的消息是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这边特别的一个提到的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但是接下来其实还有在解释为什么这样说，所以就说 OK， 基本上就是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对不对？但是这个不信其实也有很多在各个方面显出来。Okay， 就是在你这个人说，你说不信，就是你是心里不信，哎，但是你可能做出来的就会反映你里面的不信。OK， 那我们就反过来说，那是什么样才是一个真的信的人呢？你要怎么样才能哦？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要信啊 ？OK， 你就看十二节啊，十二节跟十三节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个答案，它基本上就在建构一个整个一幅图画。就说现在有很多人啊，他们是不信的啊，他们是这样子的人，但是也有些人是信的啊，他们是这样子的人。OK， 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存着不信的人恶心，把神离弃了。”所以你自己 number one， 你要 guard your heart， 你自己要谨慎。OK， 然后这是自己第二部分，第十三节就是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哎， 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你真的想到离弃神的原因啊，就是刚才所想，对不对？就是离弃神就是有不幸，然后你被罪迷惑。那离弃神的方法，最重要还是知道你要怎么样能够不会进入这样的状态。那这里就讲了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第十二节，你自己要确定你自己要信心什么。那你自己要顾好自己，有很多方面啦，其实我相信我也不用讲太多，大家都知道要读经，要对神的话有认识啦，要祷告啦，对，这个是你自己能做的啊，比如说上主日学啊等等的 OK。 但是有一个还没有真的非常多强调这一点，就好像是一笔带过去，可是我觉得是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与别人天天彼此相劝，别人。所以我从那个做新移民那时候啊，那我其实我生下来就在教会里嘛，虽然我是17岁才信主然后来受洗的，但是从小我就在教会这个环境里面，这种基督徒其实有一个问题，就你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一切都是应该理所当然的，然后你就不会非常的珍惜，非常的看重在主里面跟弟兄姐妹那个交流。但是我觉得我越老啊，我觉得我大概比你当中人是中偏上的那个年龄啊，所以我可以倚老卖老一下。不过到了我这个年龄，我就越来越发现这个彼此相劝的重要性。因为在新移民里面他讲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个人赛，是团体赛。Okay， 然后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就是众人都在一起，对不对？然后也有讲到在这里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一方面你自己要顾好，但是 that's not enough， 你一定要跟别人在一起。所以就要如果你在这个教会超过几个礼拜的话，你就必须要去加入一个小组，这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小组里面你跟一群弟兄一姐妹一起成长，就一起读经啊，一起祷告啦，然后一起在聚会里面吃吃喝喝，什么都生活，有一点像生活在一起，对，每个礼拜见一次面，或者至少两个礼拜见一次面，然后你跟这些人就会有一个连结。在这个组内连结的话，大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有那种同舟共济的感觉，不管是你成功了，不管是你失败了，那就有人跟你分享。 OK， 那这个彼此相劝啊，还是要有点感情基础的，所以小组真是一个非常棒的。那更往上一级的话，就是牧区，你千万不要小看牧区这个功能，因为你的区牧呢，就可以让你跟别的小组连接。如果有什么资源和共享，或者是什么联合聚会的时候，你可以多认识一些其他弟兄姐妹，诸如此类的有非常多的好处。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植入行销了，对吧？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的话，你真的知道非常非常，我非常建议你一定要去参加小组。OK， 然后如果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去参加一个团契或者小组的话，我也建议你一定要去参加一个，当然实体的最好，可是如果能参加线上的也不错。OK， 好，这个是一点啊，这个是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讲的。还有就要讲到我现在在往回讲啊，就是这两点，不幸的恶心和被罪迷惑。其实我觉得这两点就是同一点，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这些事情，我们经常讲到恶性循环这个概念，你只要有一件事情，哎，你有点摇摆了，你有点好像不太相信，或者你觉得说神在讲这个应该是有，应该不是说真的超级认真吧，我大概有点可以我可以由我自己解释圣经，然后我就可以做一些好像是比较擦边球的事情。 OK， 一开始你就犯一点点罪啊，你自己也知道心里有点不平安，但是你就算了。下一次呢，你就说哎呀，我上一次做完以后我也没什么结果啊，对，神也没有什么派个人来打我，也天使也没有在骂我，也没有打雷把我劈死，对， OK， 那我就再多做一点点这个试试看会怎么样。哎，结果后来又没有什么事。哎，如果就说哎，然后呢更糟糕的是，如果你还得到了这个最终之乐，你还得到了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东西。那最后就怎么样？最后你真的掉入那个罪的里面的时候，你就整个被罪迷惑了，你就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最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像这种外遇啊，小三这个，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那个我自己是受害者啊。不是我们两个人，是我们上一代，我自己受害者，我亲眼就亲身体历经历，就是这个一点点的，就是离开神，然后一点点的，不太信，有点摇摆，然后就是开始入诱惑，然后最终之乐一旦开始那个 vicious cycle， 那个恶性循环，有最后停不下去了，结果就是离婚。OK， 结果就是不但是自己，其实我觉得我在想啦，就是很多这些经历这种外遇啊、离婚的人，我在想说他到最后其实还是会后悔，或至少说他是非常也是本身他也是经过痛苦的，就那至于说他的后代啊、孩子啊，那就不用说了，经过这个经历是非常 unpleasant 和非常不愉快的。OK， 那这个就是说。但是你说，那为什么开始呢？很简单嘛，就是一点一点的 ，OK， 一点一点就开始了。你如果看那个旧约的话，也充满这种故事啊。如果反正下次教旧约，我们还可以讲到，对不对？就是一步错，步步错，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如果你跟别人在一起，你在一个小组里面，在一个环境里面，是有弟兄姐妹这样彼此守望 ，OK， 就是在这里讲的这个互相劝勉。彼此相劝 ，OK， 那你去犯下那种罪或犯下那种错误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OK。好，那又讲到以色列人的这个经历啊，哇，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不容易出了埃及，但是出埃及以后呢，就是不停的抱怨，那抱怨到一个程度。最后就是怎么样？最后就是结果，就是只有谁能够进到迦南地，只有约书亚、加勒，对不对？那只有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的那个安息。OK， 你说这个惩罚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可是我觉得在很多圣经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他所要教导我们的。不是那个实质上面的发生的事情，要不然的话，你可以从早到晚就为摩西叫屈，因为他真的是哎呀，95%都做得很好了啦，但最后怎么不给他进迦南地呢？对不对？真的很可怜啊！然后还有呢，你就可以说啊，其他那个派那个探子，对探子去，结果那十个人就他们的错啊，就罚他们就好了，干嘛罚其他人啊？但是呢，我觉得你不要光看到这些事情的本身，你要想到这件事情在属灵里面是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他们在那边要绕那么多年？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还有就是说，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是真的他们没有享受到或者得着那个迦南地所预表的安息吗 ？OK， 那我是觉得说，其实也不一定。不一定，他们当中也许有很多真的很有信心的人，但是就是被牵连了，被连累了，对不对？但是若是他们当中有跟神有很好的关系，越是他真的是相信说这个神所赐给他的都是最好的，我相信他在他的生命里面还是会有从主来的得到的安息，但他的安息不是进到迦南地的安息。所以呢，这个历史故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前因后果，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迦南地？为什么他们不能享受安息 ？OK， 那你就讲到这个安息哦，然后我相信很多人就会想到休息。我不知道你想的安息怎么样？我本来想找一张照片啊，就是我躺在那个加勒比海的白色海沙滩上面啊。然后这样子很舒服，就是那就是安息啊。不过我后来想的，没有一张是那个衣服有穿够的，所以还是不要秀比较好。那 OK， 所以因为毕竟是个教会，而且又是主日学嘛，对啊，还是要有一点形象。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你讲到这种安息，你就会立刻想到什么都不用做，哇，好舒服，退休生活。OK， 好，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安息的应许是什么。接下来就是第四章，我们就读三节就好了，第一节到第三节。OK， 第四章第一节、第三节，一二三。
我们既蒙留下应许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为这事上当。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的，我在云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
先要讲最后这一节，你要清楚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讲这些啊，在主耶稣基督来是成全了对全世界的救恩，对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荣耀，那借着主耶稣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但是在主耶稣之前，人能不能到神的面前？在主耶稣来之前，人有没有救恩？当然有啊，你相信神就是救恩，对不对？你跟随神就是，你虽然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但那时候的人也有信跟不信的啊。OK，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你如果看到那个第，所以你看到第三节最后，造物之功创世以来都成全了，这一切都是在创世以来都没有改变过，就神的心意其实就是要人来接近他。而且如果你那个上过那个立位记的话，还有以赛亚书，你就应该知道嘛，从创世以来神的心意就是要谁得救，就是要谁认识他跟谁得救。如果打犹太人的话，那有以赛亚书你要再听一遍。OK， 是创世以来心意就是让万民能够得救，让全地都可以认识他。那至于说那些人他没有遵守神的这个命令，然后去把福音传开，那不是神的问题啊，对。如果今天哇，这个好像很那个情勒哦。但是如果今天有人没听到福音，你知道是我们的问题吗？不是神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很清楚这一点哦。OK，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情勒。OK， 好，不要讲了。但是我想讲安息，现在安息。但是你如果读这个安息啊，我跟你讲，这个安息真的跟我们概念中的有点不太一样。他第一节就说我们既蒙留下，留下就是说你这些人现在还在，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些，我们现在都还是活着嘛，对。然后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代当中呢，有进入安息，为这个应许，对吧？我们得到这个应许，好高兴，对不对？下一段，结果下一句话说什么？就当畏惧。What？ 你要进入安息的第一个条件，居然是要害怕。OK， 所以安息的应许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对不对？但是进入安息，惧怕是惧怕什么？是惧怕赶不上。OK， 所以呢，在圣经里面经常有惧怕这个字。但是很多的时候他那个惧怕其实不是一个负面的惧怕，不是好害怕好害怕，我每天都很害怕，对，就是因为怕神的烈怒啊，这个也没有错。但是你更应该害怕的是你自己有没有跟神连接，你应该害怕的是你有没有赶上这一点。就是诶，你说这个害怕不是很负面的吗？哇，他这个害怕也可以成为一种你的 motivation，成为你的动力，就说诶，我因为很怕赶不上，对，所以我就要努力。还有就是说我可以举太多例子了。然后说很多那些田径选手啊，他们为什么会当然他先天的那个身体需要一些条件，但是你知道所有这些 competition 的东西其实都是在这里。如果你身体有同样的条件的话，这里哦，你就他觉得说我一定不能输，我一定要赢，那种人就会赢。对，在完全同样身体条件的状况下，对不对？因为所以很多人从你心里面生出来的。若是你有说我很怕会赶不上，或者我很怕说我失去了神预定 给我的福分，或者是神应许里面给我的安息，那你应该很害怕才对，那你就要做你该做的事情。OK， 这是一点。那另外一个态度呢，就是信心所听知道调和。哎呀，你说这个安息还真不容易了，所以绝对不是那个躺在沙滩上那种安息啊、哦。这个安息要做功课，一方面你不但是要信心啊，还要所听知道调和。那所听到我在这里再讲一次，就是说如果我稍微参考了一下解经的书还有英文什么，我就觉得说他这个真的就是在跟那些比较有学问的人讲话，因为这句话其实真的很有学问。一方面你要有信心，但是一方面呢，那些道理你要把你的心跟你的脑要连在一起，而就是你带出来的行为那就不用讲，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努力的事情。所以我这个安息再讲下去大家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安息好了，这个安息听起来超累的。对，但是他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这样子啊。那我在这里就要特别讲到一个这个安息的概念，刚才讲了一大堆可能会有点点糊涂，让你觉得说那到底什么是安息啊？我先讲答案啊，就是安息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理解的方式是你用你想英文的那个字。 OK， 英文字什么 Rest， 但在英文这个 rest 这个字里面，哇，那个意思真的超级多的，就看你那句话是在讲什么。哎，第一个就是身体休息，身体休息。那如果你说你真的在主里安息的话，这个我最后再讲好了。但是就有些人的安息，你马上想到哦，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对不对？所以那安息日是哪一天？是礼拜六。我相信你礼拜六你就发现说我怎么礼拜六比每一天都还要更忙。OK， 那但是呢我必须要讲这一点啦，像有去过很多次以色列的人就知道一定会碰上一个安息日。哇，那个安息日那个 shutdown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人他们对付那个新冠应该是非常厉害。听说还是很多人得了。不过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呢？因为他们只要每天都过那样子就好了。哇，这基本上就是封锁的一种感觉，非常我只去过一次，但是我就是觉得哦吓一跳，怎么会说这个安息日也太认真了一点吧。诶，他就说啊，你不认真的话就是身体上安息呢。然后如果你住在 Sunnyvale 的话，诶，我这个每一堂课好像都讲，因为每一堂课好像都可以应用上。你如果住在 Sunnyvale 靠近 Fremont 跟 Hollenbeck 那一带的话，你每到礼拜六下午你就看到一群人走在路上，然后有时候一家人啊，大人带小孩什么的，然后那个都穿的比较整齐一点。你知道他们去干嘛吗？去会堂。然后你知道其实他们，我因为我有认识这样的人，你知道他们其实那天还是会开车，可是啊他去会堂他就把车停到比较近，然后就要走路去。对，这个当然是新派啦，这个是改革，就是犹太教很多不同的嘛，对，他们也有改革宗嘛。因为在以色列那是法律规定没办法，但是在桑尼表就没人理你啊。但是他们真的很有意思，我就问他说，哇 ，Do you walk all the way to synagogue？ 我说你住 Mountain View 啊、欸？他说谁会啊？哦，都是开车开到巷口，然后就这样一家人走进去，对不对？为什么他们真的 take it very seriously？ OK。那至于说还有的休息，你就会想到就是身体上休息啊，身体真的很需要休息啊，这个大家都应该是不用再解释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安息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的安息就是我们今天正好有读到这段经文啊，就是罪恶重担啊，救恩平安，当然就是让你有安息。为什么呢？因为解决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你就不再怕死亡，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说啊，我一生啊，不但是永生有盼望，而且今生得平安。这个我们经常传福音的时候会说，对不对 ？OK， 好，这就是一个安息，我想大家也是明白这个意思。Hey， 那在这个生活当中，可是不免碰到风浪啊，不免碰到问题挑战，对不对？所以那怎么办呢？哎呀，信靠神呢，你就可以得到属灵的安息，你在神里面有喜乐平安。在主里面有安息。 OK， 最后就是 rest， 真的就 rest 了，就是你在有两种啦，不管是你身体的过去，还是你如果碰上这个耶稣再来啊，你就被提了等等。那但是你可以不用害怕，对不对？因为永远都有这个安息。OK， 所以我为什么说英文的 rest 的英文真的很有意思啊？你英文从最早的最开始的那个 rest 就去休息嘛 ，right？然后这个 rest 里面还有另外那个就是什么重担啊，这个得这个释放啊，枷锁被脱链，然后属灵里面有平安，这一切的，你说这个 rest 有这个 rest 有什么关系呢？哦，真的很有关系，有一个 rest 的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种律师电视啊，或者侦探影集啊等等。然后他每次在那个陈述完了以后啊，不管是律师啊，他律师啊，就是说，好讲一大堆啊，最后他就是说，Your Honor, I rest my case. I rest my case. 所以这里的 res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I'm done, I'm done. Okay, 就我结束了。哇，这件事情就交给谁？交给法官陪审团了，哎，这个也是这个 rest， 哇，真的也是一种安息，就是你该做的都做完了。还有一个 rest 的英文的意思，其实这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说，就比如说我把一个东西放下来，呀，你就可以说就是 I rest the book here， 我把东西放下来也是 rest，OK？、Okay?最后这个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最后那个永远的福乐，你知道美国人最喜欢 RIP， yeah， 那个也是 rest， 所以呢你就想到说这个安息里面有多少的含义在里面，对，不仅是现在的，而且是永远的，不只是心理的，也是身体的。那至于说你在哪一个部分要应用上那个 rest， 就看你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啊，这就是这个安息这么厉害，这么伟大，也是我一直认为说是安息这两个字，能不能稍微有一个其他的翻译或什么的？因为真的不是休息，跟休息虽然是可以是休息，但是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啊。讲到身体这部分，我知道这个字比较小了，我不知道你看到看不到啊，但是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也不是我讲，这是 AI 讲的。你如果随便去 AI 扫一扫，就说 OK， 那你说哎呀，这个休息怎么这安息太累了啦？这种你刚刚讲了一大堆，听着血压都很高，对不对？哇，做基督徒那么困难，什么安息？我告诉你啊，哎，这还真的不是这样子，真的是科学家讲的，绝对跟我无关。你随便去，你去 AI search 一下就知道。他就说，真的有很多研究报告说，那个常常祷告跟常常参加教会活动的人，他的血压真的就是平均比一般的人低一点，当然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对不对？所以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就是一种休息的状态啊，或者说你跟那个弟兄姐妹在一起交通啊，舒压，对不对？舒压，不管怎么样，但是你想的就是说，刚才我讲那一大堆，把大家都吓死了，说累死了，根本就不像是休息的感觉，但是对你身体是有好处的 ，OK？ 所以这个信仰真的不是说只是。我们讲一讲，然后就叫你回家做一大堆功课，然后你就觉得好苦哦，一天到晚要跟随神哦，要跟随耶稣，跟随刘牧师，其中第三个最累，那个跟随刘牧师最累，哦，不要跟牧师讲，我讲这个，那你就想说真的 ，no， 我跟你讲，正好相反，不但是对你的心灵，那是绝对是有安息的，而连身体都会好 ，OK。好，这一点就是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也是个那个，不是本身也有高血压，就祷告不够多，这样，所以，OK， 所以呢，你如果真正明白这个安息的意义，它有多么的广，多么的深，然后跟你的切身每天的生活是有多大的一个影响，你就知道啊。这个创造的安息这句话，这样子很简单的讲过这句话， 可是那个意义是有多么的深 ，OK？ 所以我们就来读接下来的那一段，从 Exodus 应该是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 ，OK？ 第四节到第十节，第四章啊。好，我们一起来，一二三。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一切的工。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历尽安息日，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搁在大卫的石头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记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可凭着信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想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
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
就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
好，谢谢。
所以这里讲的，哎，我其实读到这个，我就觉得说那个安息这个字是出现的比太高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他讲那个安息日，我想你在想说，哇，那个安息日的安息这句话实在太厉害了。OK， 但是如果你把它翻成英文的话，或者你把它破开两半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就来看一开始就创造的安息。是这个，其实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神创造的心意就是让人进入安息。那我说的安息是什么？你说啊，你说的是哪种安息呢？就是我刚刚讲全部的安息，全人的安息，身心灵的安息。但是再强调一点啊，安息跟退休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刚才讲那个亚当夏娃已经被黑了，但是我还是要提起他们，因为还是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啊。当年他们在神创造伊甸园，对不对？然后把亚当放进去，然后你觉得在任何的，或不是你觉得，或者你去看任何的米开朗基罗啊，我不知道就随便乱讲了，那些伟大的画家画都是画什么呢？就是两个人赤身露体啊，然后都会有叶子在重要部位。然后再摘水果吃，对不对？有时候是摘禁果，那有时候就是在那个院子里，园子里好惬意哦，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呀，那个就是安息乌托邦嘛，大家就在那边都，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话，我们就在那个院子里面，我们各位就还在那边摘水果。OK， 是这样子吗？如果你真的有看创世纪，而且细看，你会发现。你知道神跟那个亚当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需要去工作。他说：“我把这个园子交给你管了。”然后英文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很可怕的 “work” 这个字。OK， 所以呢，任何你那个对那个伊甸园的幻想 ，I'm sorry， 伊甸园里面还是有人需要工作的。OK， 你即使是在神创造，那你就是工作怎么能够什么是安息呢？哎呀。就是我刚刚讲的，即使是你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你需要付上代价，需要努力，但是你得到的结果就是安息。OK， 所以这是创造的命令。Again， 就是我不是说那些，所以呢，你不会看到一幅名画，就是看那个亚当在那边拔草、除草或割草，像你们家门口的 Amigo 一样，或者是这个 OK， 骑士线应该把那段删掉。那个 Sorry， 或者你不会看到说他跑去修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画了看起来太伤感情了。但是实际上的 he has to work， 他要 keep 那个 garden。OK，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OK， 但是如果他们遵从神的心意，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继续下去，每个礼拜六还可以休息哦，安息日哦，他就可以进入神的安息。OK， 可惜没有发生。接下来迦南的安息哦，这个其实你讲到如果有。上立位记的人或者是对旧约稍微有点研究啊注意的人，你会发现说哇，那个算什么安息啊？对，以色列人的那个历史真的没有几分钟是安安静静的，几乎就是一部充满了血泪的历史。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相信说在当时他们还是 或许有人，或许是有一些群体，或许是在大卫以色列他们在与神连结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在那个神的安息里面？绝对是啊，他不可能说百分之百每一天，当然是没有，因为以色列历史实在是很蛮悲惨的，但是他进入那个应许之地本身就是预表了一件事情，说 This can happen， 就在告诉当时的人说，你看连这样的情况啊，我喜欢讲战争嘛，所以我就每次都秀那个戈兰高地啊，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如果以色列不守戈兰高地的话，他整个那个北方大平原就暴露在他的所有的敌人的脚下面。OK， 他是在一个多危险的状态下呀，他怎么可能有安息？但是这整件事情，他能够进入迦南美地的话，就预表了说，神若是应许要带你进入那个应许之地，也就是进入他的安息的话 ，is possible， 是绝对是可能的，连当时那么困难都可能，何况是今天你我，只是要做个决定，要不要跟随神 ？OK。那所以就说这个迦南的安息也是如此，它真的就是预表了一个在神里面你能够得到的一个 victory， 一个得胜。OK， 那最后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啊，如果你把它英文的话就是 rest， 后面那个前面那个安息日是什么？英文 Sabbath， 对不对？然后你在 Sabbath 的时候会 rest。哦，那我跟你讲，你这样一讲就哦。这样就懂了，他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救恩跟这个安息日得到的安息有什么关联呢？就是就像是你永远都在安息日里面。耶稣救恩，再讲一次，非常重要。耶稣的救恩就像是你每天都在安息日里面，可以在里面完全的 rest。OK， 这也不是我说的。OK， 这是耶稣他自己说的。OK， 因为安息日是为谁设立的？是为人子设立的。他不是说什么安息，他不是说哦，他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但耶稣还去做什么？耶稣还是医治病人，就表示说他到处爬爬走，对不对？啊，那耶稣就说这个你就本末倒置了，我是要带给你们真正的安息的。对，所以就说在安息日这个 Sabbath 这个概念已经被耶稣取代了。那但是就说但是星期六我们还是需要休息，还是需要放假啊。可是在主里面，在耶稣的救恩里面，你已经每天都可以享受安息日所带给你的安息。OK？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理解刚才我讲那一大串关于安息的这个信息的话，我想你现在在读到这个你会有特别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次好了。好，一二三。
我喜爱连续，不喜欢祭祀，你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原始还是
拒绝的数。 OK， 这里就讲到我刚刚说的，有些人就说哎，耶稣啊，你跟你的门徒为什么安息日没有好好休息呢？那你真的就搞错了，你真的就把那个无罪当成有罪了。Okay， 因为耶稣来就是完成了安息日所要带给的工作。Okay， 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当然啦，你这个东西讲出去以后，如果是一个犹太人，特别是一个对旧约很熟的犹太人，他对这句话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他会觉得说哦，你这个人觉得你很厉害啊，你这个先知觉得说啊，你可以不受安息日的约束。所以这个其实我是在铺陈下一堂课是要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些危险的想法，最后导致了耶稣必须被钉死。耶稣必须要被钉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这样子讲，就是你觉得你把自己摆到跟神一样的地位，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容许的。那还有这个就更明显了，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千万不要搞错了，千万不要搞错这件事情。 OK， 好，接下来就讲到最后进入安息的秘诀。我想在座的应该都很熟悉这一句啊，这段经文 OK， 所以但是我们还一起来念一遍，因为我再次说在复活节这一天能够读这段经文，然后让它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在你明白了这个安息的意义的话，我想你会有很不同的感觉。好 OK，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凡劳苦担重任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到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OK，所以他这里就给你了一个 formula 嘛，一个公式，对不对？ Number one， 要进入安息要怎么样？要到主的面前。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不信主的亲戚朋友，其实传福音的第一个，不是，应该说第一个，应该说是最简单的时候，就是如果当一个人有需要，对，他有劳苦重担，那你就是跟他讲说，哎，Number one， 你可以到神面前来，你可以去借着耶稣能够在他里面得着安息，啊，这个是 number one。但是 number two 啊，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在座都是基督徒嘛，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就是说不是诚实话了，就是我可以讲这个 number two 呢是怎么样，就是说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OK， 所以一方面就是说你要得到这个安息呢，你就到我这里来，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要跟随他，要负他的轭，要学他的样式，这个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一方面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你才可以享受真正的安息。Okay， 然后另外一个，这一句经文啊，我们现在来念一遍好了。好，一二三。
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明白刚才说到的那个 rest 这个意思的话，你就知道他这个休息的意思也不是说你就什么都不干了。说啊，太好了，有些人就误解跟误用这段经文啊，就是说啊，每次看到一个很清楚，啊，你要休息啊，你要知道啊，那耶稣是神啊，你知道，就是，哎呀，你要遵从神啊，你要不要做太多事情啊。这里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要休息是你要来经历在神里面的安息。你要知道他是神，所以你可以，你为什么可以安息？你知道人为什么可以放心？为什么 baby 不会生下来以后不会说，哎呀，我很担心我妈妈会不会喂我，对不对？为什么不会？因为你相信你妈会来喂你。哇 ，most of the time。妈妈有时候睡过头，没办法。那你相信神是可以帮助你的，你相信神是可以让你即使在患难中心里有平安的，对不对？你要必须要这些，然后你在那个神安息，所以他才这个连在一起。所以你下次再听到有人说，哎呀，弟兄啊，你要休息啊，你就跟他讲说是那个孙大伟弟兄说的，那这句话完全不是那个意思。OK，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知道神，你如果真的知道神是一个在外邦中连不认识他的人啊都要被高举、都要被尊崇的神的话，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这个是他的精髓，这是他的意思。OK， 好，那最后这一节，如果你今天什么都忘了，或者是还是有点不太清楚这个事情的话，我就用最后这一集来勉励你，也是勉励我自己。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再读一次。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信从的样子跌倒倒
台。OK， 所以这节经文里面，可以这把它倒过来，就是有两部分。OK， 其实第一部分就是信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 而且你相信的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有神。但你相信有神，跟相信神借着耶稣能够把你带入他的真正的安息，那是两回事。真的，我今天这样说，也许有些人就觉得，哎，信神不就够了吗？对，信神是绝对是够了。但是你要知道你信什么 ，OK？ 所以你真的信从的话，你应该带出来的生活是怎么样？你带出来的生活应该就是你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到那个恐惧啊，惧怕这一点，你真的要害怕说，如果你信主信了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你觉得说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真的信？为什么我还是什么患难临到我的时候我就吓死了？为什么我出门去碰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我就三字经就骂出来了？对，为什么我还是看我老公老婆不顺眼？不过这可能也有其他的问题啊。那个，但是就是说，你怎么好像生命中充满了这些东西？哇，那你要想想看，一方面是你信的是什么样的神，你信的神，你相信神可以为你成就什么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你有没有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竭力是要付上代价，是要付出努力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结果，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想要从身心灵有完全的能够在主里面 rest， 能在主里安息。所以我觉得，就不管是在主日学里面，还是在你个人，还是在小组里面，啊，还是你自己有一些属灵的这个朋友、属灵的伙伴，我觉得都一起来勉励我们自己，还有勉励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要在主里面能够活出一个有见证啊，能够荣耀神的生活，其实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追求、要去寻求，在主里面真的能够得到那个全备的安息，身心灵的安息。哎，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线上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什么？那个线上比较方便啊，因为他们可以匿名问问题嘛。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做结束祷告。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我们能够一起来研读主你的话语，特别是看到主我们怎么样借着你能够在神里面有完全的安息。我们真是要赞美你，归一切的荣耀给你，因为你复活节的这一天我们所纪念的，你所成就的工作，因此让我们有可能经历身心灵完全的安息。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真的为每位弟兄姐妹和孩子自己来祷告，愿我们在今天这样子一个课程完了以后，真的好好的思想主，我们是否有信从，我们是否有竭力的追求你所预定在我们生命中可以享受的那个安息。若是没有的话，主自己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亲近你，更多明白你在我们的心，我们生命中的心意，以及更多努力的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做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因为复活节所成就而带来的全备的安息。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垂听我们祷告，也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都有你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 Amen。 好，谢谢。